我记得我大学时期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大家对于多肉植物是很疯的，就是那一段时间好像大家都说啊，多肉植物很可爱啊，然后就突然之间就部落的大家都在玩，然后会有很多开那种多肉植物相关的课，告诉你说怎么养啊，然后怎么去组合盆栽之类的，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就因缘际会之下就接触了多肉，然后我第一次接触多肉是在我大四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门通识课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，然后老师呢他就说你们要去外面上一堂课回来写一个新的报告，然后啊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作业，
对啊，
这
个对，无法理解，
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外面上课呢？你就会觉得这样为什么，然后但是我们就去上，就是上了这个课，然后去上这个课，其实我抱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因为我不太习惯去外面上课，然后但是去上课的时候，哦，老师蛮好的，老师本身是一个艺术家，画家，美术老师啦，他是一个美术老师，但他也喜欢玩多肉植物，所以他那一堂课教我们用生活里面会可以捡到的一些素材瓶瓶罐罐，然后去加工之后变成我们自己多肉植物的盆栽，然后老师呢因为他自己玩很多的多肉植物，所以他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就是现成的苗，可以让我们就是组装成我们要的盆栽这样子，所以那一次我就组装了一个盆栽，发现我还蛮会的，就是
有天分，
有天分，就是组装那个盆栽都蛮漂亮，而且老师讲完之后，就是发现多肉其实也不难养，对，所以那一次就是一个好的经验，就对多肉植物再更认识一点了，这样，进而就发现呢，其实在养这个，在种植吗，或者在照顾这些植物的过程，非常对我来说是很疗愈的，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来找你也是因为就是上次跟你聊到说你有养很多的植物了，我想说这一集就太适合你了，所以就是一定要请你讲这样子。
好，没问题。
对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东给你讲台东 Story， 我是小清风。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聊聊，就是我们从照顾植物这件事情来聊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心流？讲好像太难了，就是应该说是一种专注的感觉吗？对，我们来聊聊这个专注的感觉，这样子。然后今天请到的讲者呢，是我们的郭一宏心理师。
大家好，我是一宏心理师。
好，就是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我们录音的场所是在冰茂国中，所以等一下如果有听到就是各位同学啊，或者是在嬉闹还是怎么的，就大家包含一下。对，希望没有啦。对，或者是钟声之类的。对，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？就是发现你喜欢种植物，
年纪还蛮小的，大概国小的时候，我国小的时候就发现，
国小，
对，国小的时候就发现，
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对于植物就是我妈妈很会照顾这些植物，可是我对于这些植物的感觉就是，我觉得他们到我手上一定会给我养死，因为我是小时候虽然在学校有很多那一种环境教育的课，可是我觉得我对植物的习性很不了解，对，你可能就是顶多就知道说哦有树，有小花，然后有那种水生植物什么的，知道他们要在哪里。可是什么到高中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跟你讲啊，分什么土壤的酸碱啊，
对，
然后这个植物喜欢晒太阳啊，这个植物耐旱啊，喜欢水啊之类的，
不粘生，不粘生，
对，然后你就会觉得。为什么要记？
可是当时我事实上也真的也是不知道，
对，
真的也不知道这么，就是要说丰富的种植植物的一些知识嘛。对，当时就是只是去一个高雄蛮有名的大化市，然后就看到一盆很喜欢的多肉植物，对，俗名叫发财树吧，
发财树，
对，发财树长得很像米老鼠的耳朵这样子，对。那就很喜欢，就央求我妈一定要买给我，对，那就买回去，的确后来种一种就死掉了，
真的哦，
对，但是这并没有让我因此放弃或是就停止，我反而会去有图书馆，对，就去翻翻相关的书，慢慢认识更多相关的资讯，这样子，
你就是想办法说下一次你再种的时候你要把它种过，
对，没错，就是去变形目标，
我先举手，我就是那个放弃的人。
这有差别的地方。
对，有差别的地方在这里，因为我觉得好挫败这样子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养啊。
啊，
对。然后那次养那个多肉植物，就是我刚前面讲那个故事，我后来带回去的多肉植物，我养得很好。
嗯，
因为我把它放在，我其实偷偷把它绑在细管的某一个阳光很好的地方，然后都没有被人家发现。对，因为我们细管是环形的，然后它中间有一个天井，我就把它烙在那个天井的栏杆上面。没有人发现它在那里，只有我知道它在那里。然后我去浇水的时候，也没有人会发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大家就我有讲，他们才会注意到说啊，那盆是你的哦，这样。但是其实那一层楼就是大家老师都在那边种植物，所以好像也没有人会管在那边做什么事情。可是那一段时间算是建立了一个信心吧，因为我终于把那个植物养好了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同时也会发现，哎，其实照顾植物是一个蛮疗愈的过程。
是，
对，你自己的经验是，就是在照顾植物的时候，你通常都在心里嘛，心里在想什么？
事实上，我在照顾的当下，就是真的没有在想些什么。
嗯，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，它可能是你蛮喜欢的事。
嗯，
那你在那个当下，事实上就你可能会忘记你周遭可能原本在意的一些事，或是要忙的一些事。
嗯，
对，你就是真的很专注在当下，在那个事情的里头。
对，
嗯，
想就是在那个在享受那个过程，
对，享受那个过程。
对，
像我本人就是说，可能蛮常为我的多肉植物换盆栽。
嗯，
对。那在那个当下，我就是只会在意说，哎，我接下来要先观察它的根的状态啊，那目前生长的趋势到底在哪里？那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土，什么样的盆子？
嗯，
对，顶多就想说，那接下来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我就不会再去多想一些可能我平常很烦恼的事情啊，或是爸爸妈妈可能早上还跟我吵架啊什么的。对，你会好像忘却一些事情的感觉，就是活在当下。
我觉得我会出现那一种活在当下的感觉，好像是我在做瑜伽的时候，或者是我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对，就跟你一样。
对，
然后不知道各位听众可能也有一样的感觉，是例如说自己在打篮球，或者是在可能在画画，或者就大家的兴趣不一样。但是我自己觉得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，这一种东西好像已经超过一种兴趣的范围了，好像是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生命当中一定要有，或者是也不能说是一定要有，就是好像它可以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，对的这种感觉。
可以用心之所向来形容，就是不由自主都会想要
往、那
个、靠近它。
我觉得不错哎、欸，就是这个心之所向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在这个东西里面，它会你可以找到一种自在的感觉。
嗯，
对，
是。
像最近啊，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我就是比较累。
嗯，
然后可能我的身体已经到一种非常疲惫的地步，但是我的脑袋是停不下来的。
嗯，
对。然后昨天就刚好在要录这个，要跟你录音的前一天，就昨天晚上。
嗯、
然后，我感觉到我的多肉植物好像很不舒服。
嗯，
因为我是先把它泡在水里面，让它去发那个梗的。
嗯，
但是我就觉得，哎，它的叶子怎么有一点在变黄？
嗯，
所以我就想说，啊，应该就是要把它。就是放到那个，就是要给它换到土塞，对对对，
嗯、
放到土壤里面了。然后我昨天晚上在用那个土壤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教我说，啊，你要先混那个什么，例如说我们会混那个多肉植物专用的比较粗的那一种，
粗介质，
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混一点培养土，然后一点河沙，我们就会这样混。然后混一混之后，就把那个就是移植，就是到那个盆栽里面。结果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突然间觉得我头脑停了。
哦，
对，就是头脑停下来了，然后身体好像没有那么累。
嗯，
对，就是好像人回到那一种专注跟自在的这一种状态里面的时候，你的身心好像会找到一种平衡的感觉。嗯、对，
我蛮认同的。
你自己也很平衡吗？是这样问吗？因为我感觉好像你很像常在种这样子。
因为我平衡嘛，我觉得可以算可以这么说。
嗯，
对，就是我大概就是每个周末回家，然后会去弄弄我的花园这样。那事实上每次弄完，我都会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。
嗯，
对，然后会觉得说哇，今天又完成了一些事，然后这个过程也确实并不会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，反而有沉淀。
嗯，
对，那种身心舒畅嘛，身心舒畅感。
对，感觉那个反而是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就给你创造一个休息的空间，这样。
对，虽然说你一直有在做事，
对
对，但它还是有一种休息到的，充分休息的感受。
嗯，讲到这边的话，就是在这边就想要问，就是各位听众，你们休息的方法是什么？像一红就是拾花弄草嘛，
是，
对
对，
种种花，种种草，这个东西为他打开一个就是休息的空间。
嗯。
然后我呢，我的话是做瑜伽，
嗯，
还有那个冥想吧，
嗯，
对，我的话会是这个。然后有一些人呢，可能是吃东西，
确实，确实，
有一些人是煮东西吃，有一些人是
玩玩电动这样算，
对，玩玩电动也算，
嗯，
然后有一些人去。运动，对，就是很多不一样的方式。然后在这个方式里面，你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，你会找到一个自在的感觉，这样子。在这个里面，我会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就对我们的身体啊、心，它就是一个有帮助的、的状况。
嗯，
我其实反而会觉得说，这东西会比我们平常上课的时候得到的知识还要重要。
嗯，对，我可以说它也事实上是除了休息之外，也是一种成长性的活动。
对，可以可以这么说。
有些人会从中获得一些东西。
对，我也这么认同。
嗯，
因为像我自己的话，像我在做瑜伽的时候，其实常常会有很多反省。
嗯，
对，很奇怪哦，就做瑜伽到最后，我们会有一个动作叫大休息。
嗯，
就是你就会躺平在那边，
大致躺。
对，大致的躺平。然后这时候你的心里面会有很多念头浮现，然后这些念头你就会突然间。以一个很清晰的角度，
嗯，
看清楚说，哎，原来我的内在是有这些想法的，
嗯，
对，从那个里面就会得到很多的帮忙，
嗯，
对，就是我刚才其实一直很想问了，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就是照顾多肉植物的诀窍，
对，一些大家如果未来想要种的一些可以注意的重点，
对对对，
好。这我真的蛮有经验，对，也是经过许多的那个失败经验之后，对，
因为我真的也相信，其实很多人就是，我觉得除了多肉吧，像我自己最近在养栀子花，
对，
我在种花中，哦，觉得好，我觉得好，我真的不得不说，我真的觉得好难这样子，因为它就长不高，然后它又。叶子又一直发黄，或者是
一直掉，
对，或者是有虫害之类的，我就感觉，好像我一直要赶虫，或者是驱蚂蚁之类的，就觉得好困扰这样子。反而多肉植物好像相对简单吧？
相对简单吗？
对，有这么有相对简单吗？
我觉得应该说多肉植物它实际上是包括很广的一个范围，
对对对，
比如说像比较。知道像仙人掌，
对，
那有大家比较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是像莲花的那种石莲花，那一类的，对，那基本上我觉得像仙人掌这一类的就还蛮容易的，对，那比较像石莲花那一类的多肉植物，可能就稍微会有点挑战性。
石莲花这种，
对，
为什么？
因为他们有些的品种是分布在比较可能是日夜温差较大的，或是比较温带的一个地方。对，那台湾事实上基本上是全年
蠻熱的，
对，都蛮热的。有时候对夏天对他们讲是有点像炼狱。
哦，真的吗？
对，有些品种是这样的。
嗯，
对，那像仙人掌就没有这个，仙人掌基本上就是都蛮喜欢那种干燥、比较温热的环境。
就是仙人掌，其实就是你不要过度的浇水它。
对对对对，或是太干到真的让它干到扁掉，那就是完全没有在浇水的。
那干到扁掉好像也不容易耶，我觉得。
没错，没错，真的很不容易。
是半年放半年的浇水，放那个盆栽里面半年的浇水。
有人真的会以为说好像不太需要浇，就真的都不太去管它。
你自己浇水的频率是？
仙人掌我就蛮久会浇一次，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，就看它的状态。如果它皱皱，代表它是有点缺水了，就真的需要浇。对，那像石莲花的话，冬天我比较频繁，冬天实际上可以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。对，那夏天就真的要拉再长一点，不然太湿反而会滋生更多的病细菌啊，或是病虫害这样子。
因为多肉植物它本身就含水嘛，
对，
所以它其实不需要很常浇。
对，它实际上是很耐旱的。
所以不要以为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太阳很大，然后你就不是感觉它好渴哦，就
一直不能这样。
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其实了解就是了解植物的习性，我觉得我有时候这样觉得啦。虽然我们今天谈的是就是那个就是专注自在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发现好像照顾植物，它其实也会同时就培养你一个体贴的。
对，
一个个性，因为你会去了解对方的需求。对，
这我承认。你要为他考量。
他现在在称赞他自己。没有，
他害羞。
没有，我是真的觉得那个一泓本来就是很体贴的人。那除了就是浇水的量之外呢，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？
我觉得浇水算是照顾多肉最大的一个
最重要的事情。
对，那另外的重点大概就是。日照了，对，无论是仙人掌或是像那种米石莲花类的，它们都非常需要充足的日照，对，像冬天的话，你基本上就可以把它直接推出去外面晒全日照，那冬天的低温又会促进它有一个它体内会有一个激素的转化，所以看起来会红红的，会有一种不同的美感，对，所以冬天就不用客气，就把它推出去照的。
你好专业哦，我觉得好专业，大家好好听哦。我们节目又突然间变高级了。
对，
好。
但夏天的话，请务必躲开正中的阳光。台湾的夏天正中阳光非常多，
对，
就连即使是石莲花这一类的，它们也撑不下去。
对，
仙人掌 OK， 仙人掌倒还勉强还没有。
因为仙人掌原生就在沙漠里，
对，它们遭受阳光就真的很强。
对，
但如果是像石莲花那种。比较不是仙人掌
柔弱的，因为中午的阳光有时候说实在，连我自己都像我今天中午就是开车过来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哇，也太烫了吧。
对，真的连人类都受不了。
对，
有一些植物也是觉得会，
所以就浇水日照这样。以前我的老师跟我讲通风。
哦，
对
，OK， 这里提醒，对，通风蛮重要的。
他以前跟我讲通风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发现，我那时候在养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多肉的那个。我就觉得说，我的浇水跟日照都有啦。那是什么状况？它会就感觉好像它一直长不起来那样子。对，后来发现好像就真的是通风。这样，因为我那时候老师说的点是说，那个假如说你浇了水，它的那个叶片上面可能会有水珠。
对，
然后那个水珠是不能用阳光。就是把它晒干，
对，因为水珠就有点像放大镜，
对，
会聚集阳光，
对，然后它的那个叶片就会受伤，
对，
所以就要通风，就让风去把它吹干，这样子，对，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有听到很多，就是有关于我们之间互相，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一些我们热爱的活动的一些分享，这样子，还有一些照顾植物的心得，这样子。然后各位同学，不知道你们的心流是什么呢？对，你们在什么样的事件上面会有心流呢？今天这一集呢，希望有帮助到你，或者你听了之后可以有可能有感而发，然后去寻找你的心流在哪里，这样子。对，就谢谢大家的收听，今天的都给你讲，下周同一时间呢，就请大家再继续准时收听咯，大家拜拜，
大家拜拜。